您现在收听的是《公关奇谈》。Hello， 大家好，我是 Bruce。
大家好，我是 Sean。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题目呢，是其实很多公关界的新进同仁啊、哦，他们在进工作之后，马上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主管或者整个团队甚至公司都会希望说新进的同仁能够尽快的上手。
嗯，
那可是很多对很多新进同仁来讲，可能他并不熟悉这个产业，或是他可能才是他第一份工作。
嗯，
那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会面临到一些问题。那要怎么样子去精进自己的能力，这个时候其实就很重要了。那我相信其实很多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同仁啊，其实很容易会面临到就是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导致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硬做，然后其实就会被骂，然后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嗯
哼，那虽然我想先问一下，就是你在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也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那其实各式各样的，有可能是客户的产业的属性，
嗯哼，
也有可能是一些基本功的东西。
嗯，
那我想问看你印象比较深的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应该说最难的事情，是领域呢，还是工作的技能？
我觉得，应该说对领域的了解，同时也是工作的内容的一部分。那我觉得最一开始让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上手的，应该是要熟悉
检查报告，
检查报告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数物资料的处理能力，那个应该不是只有公关产业要会的，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产业比较特别的是，很多时候客户来的东西，就像之前讲过，它可能不是你熟悉的。那你要如何在短时间内，或者说你可能 maybe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熟嘛，你就是得要花那个苦功，而且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也还不足的情况下，很多东西真的都只能土法炼钢的去念，去想办法去了解，去找资料。那要如何快速在那个短时间之内了解目前就是负责这些客户的产业内容，包括像是我们每天做的媒体监测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客户像有时候可能新闻稿的内容我们要重新改写或是重新的去润饰，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需要对业界还有对客户产品的敏锐度。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其实当时你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了解到客户的所属产业的一些他的 knowledge base。
嗯，对。
OK， 那我讲一下，我分享一下我当时遇到的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东西。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讲的，就是客户领域其实很难，因为像我一开始做的其实是高科技产业，而且是真的很高科技，就是那种很上游的东西，就是像半导体啦或者晶圆啊晶片那种东西，就是它写的都是中文，然后但是你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懂它在写什么的东西。
对
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很难的东西就是我要怎么去跟媒体就是跟记者沟通。
嗯，
对，因为其实公关跟媒体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因为我们又是外包的公关公司，
对
啊，我们不是企业内部的公关。
嗯，
所以其实我们等于有点像是企业委托的第三方单位，然后去跟媒体沟通，有点像这个代理人的角色。
嗯，
可是其实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会就是对媒体来讲，对我们代表了原厂，可是我们又相对是比较怎么讲，又不完完全全是原厂，
就是又没有真的像是原本客户企业内部那种这么有决策能力的。
对，就是我们可能知道东西其实相对是有限的。
嗯，
那所以其实可是问题是对媒体来讲，他又会需要有这些资讯，他又只能来找我们。那这个时候这样子的沟通流程，那它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当时是一个挑战，而且还要包括我对客户的东西到底了不了解。
嗯，
对。那像你当时是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事情？
当时哦，我觉得除了被 assign 下来的工作，就是包含可能就是每次客户开会的时候谈到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相信其实每个公司的不管是上司或是前辈其实都会很愿意招新人，就是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很累，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今天找了一个新进同仁进来，如果最后真的不适任，最后这样子重来一次，包含面试过，那其实对公司而言是很花时间，也很伤神的。那其实只要同仁愿意学习，公司的上司主管都很愿意找。那包含其实我相信 所有客户大家做，就是公司做了那么久，这个客户一定会有很多之前的东西，之前的资料，其实都可以去问说有没有更多东西看，或者说有时候那些资料夹其实自己就看得到，
嗯哼，
那只是看自己有没有花那个时间去多了解这些东西，而不是说只是好像觉得哦，可能今天主管交代了一件事，我做一件事，那其实如果只是交代一件事做一件事，它很难有很明显的进步，因为你就是永远都只会看到你面前看到的那一份东西，你看不到其他，就是有些时候像我那时候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些客户他们品牌自己会有一个很长久下来的一个品牌的文化，他们可能有些东西有些用字有些呈现方式就是会这样做，那个是没有什么为什么或是对不对，而是他们品牌就是只是他们品牌的精神，你要做这个客户就一定得要 follow 这样子的 guideline、
嗯、
那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会很一开始不会知道的事情，那你只能就是多看多去接触这个客户的东西，然后包含他的这个产业的东西，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小地方是要这样子去注意的、
嗯、对，我觉得其实你讲到一个很重要 的事情、哦、其实从你这边听起来其实我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自发性的学习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其实这个不是只适用于公关，它在各个产业都一样，就是不要去等着人家教你，甚至讲说其实你要这样想，就是没有人有责任跟义务要教你，
真的可以工作之后这件事真的很基本的，
就像很多很多年轻一辈的同仁可能会觉得说公司可能会需要教我，或者是主管需要教我，可是你只要换个角度想，客户在找这家公关公司的时候，他会不会去教这个公关公司？
他已经是预设，就是他们
会了，
会了，对，
你就要会了，
嗯，
对。那其实像我当时的状况也是一样，就是我当时因为做的是很多很多高科技产业，那真的对我来讲是五字天书，因为我不是这个背景的，
嗯，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我当时的公司其实老板他找了一些就是这个业界的人，就是他有这个背景的人，他来跟我们解释一些什么晶圆啊晶片啊然后那些制程的东西。我其实在那边听了，我然后给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同事听，其实我听得很吃力，我其实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就想办法就是从里面去看说，哦，跟我现在接触到的客户的新闻资讯也不一样。虽然那些客户当时的新闻稿我看完之后我也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对。然后我就开始利用那个就是讲完之后的发问时间。我就开始拼命问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才有人去解答我的疑惑。
嗯。
对。然后我就想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东西之外，我记得当时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工作之后很容易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些新闻稿啦或者一些文章我们可能自己没有时间翻译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请那个外包的厂商来协助、
嗯、
我当时的做法是所有东西我自己翻，就是我看不懂可是我就是要翻、嗯、然后我翻了之后我还是看不懂，我翻完之后我自己还是看不懂他在写什么，我这时候就开始去查他到底在什么讲什么东西，
嗯，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那因为当时我的主管其实他是理工科出来的，所以他知道一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会再去问主管或是去网络上面查，然后甚至还有在一些媒体活动的时候我可能就私底下问记者，
哦，
对，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想办法让我尽快能够了解这个产业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还会利用一个机会去问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这个那个客户还有 speaker 来，他在做专访，
嗯，
我可能就会利用在专访的时候，假设那个记者也在问东西，然后我可能就发现 ，OK， 记者问完，然后 speaker 讲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我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在讲什么。我自己也有疑惑，
嗯，
那我就会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不可以请他多说明一下，
多分享一些，
对，然后但是这个需要很有技巧，就是你让 speaker 他不会觉得说我在回答你很基本的问题，
嗯哼，
对，可是他是在回答一个哦 ，OK， 我是从我刚刚所讲的东西继续延伸出来的一个主题，
嗯，
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事前跟 speaker 碰面都会做那个 briefing 嘛。
对，
我会利用剩下的时间，
哦，就是因为 briefing 的时间我们通常都抓的比较宽裕一点。
对，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我可能就趁那个时间赶快问。最好的 speaker 会讲中文。
哦，对。
然后会讲中文，然后我就开始问。然后我其实就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去学这个东西，去研究这个东西。所以变成是到后来我在帮客户在撰写一些文章，或者在组织一些东西，准备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OK， 客户他现在的他现在要推的是什么，然后他要推的东西里面他的优势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那有些缺点我可能就需要避开了，然后我就要想办法去强化他的优点。
嗯，
然后他们这家公司对市场的定位还有看法。
嗯，
我等于是我连他的看法我都可以开始写了，因为我在跟 speaker 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他们公司对这个市场的看法了，还有趋势，那我就可以从那边开始衍生出来写东西。
嗯，
对。那如果说是像是那这个是就是客户产业的东西，那如果是像跟媒体的话，我当时的做法，我比较像是说。我觉得我会用一种比较有点像请教他们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其实甚至我当时就很坦白告诉他说，我其实是刚进这个产业的人，可是我想要了解一些东西，可不可以请你教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就是比如说有些技术东西我真的不懂，我可不可以请教你。那这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记者如果还有时间，其实他会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蛮有用的，当然就是比较我遇到的可能比较少是在科技这一块，比较多是可能像是有些休闲或娱乐产业那一块，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即便都是对应到媒体，可是不同线他们
对他因为他们
作息什么
或者
习惯都
不一
样，
他们作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像娱乐生活的其实他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充足的时间可以这样子，因为他们资讯更新的非常的快。
嗯，
对，可是高科技那边其实他们是可以的。
像之前有，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之前有时候在跑，就是娱乐线这边可能在帮忙做戏或者是相关那种影剧作品的宣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也是什么就是都不知道，因为第一次接触跑台湾这边媒体的宣传，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有两三次，就是我就直接问了窗口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懂，你不是很清楚你们的就是过去习惯怎么做，然后还有哪些某些的那些
妹妹嘎嘎
术语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可能他们就是会抽空跟我讲说，哦，这个到底是怎样，他们安排习惯怎么样安排，然后他们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或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你很有礼貌的去请教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不管是客户也好，或是媒体，他们都是会愿意去跟你讲这些东西，或者他们跟你讲说哪些地方可以找到这些资料。
对，因为你刚刚讲的像媒体，你刚刚去问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非常好，因为你刚刚问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事情，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说我们在安排活动的时候能不能够符合媒体的习惯跟他们需要那个流程，因为有时候那个流程不是我们自己安排很高兴就好了，因为很有可能你会就刚好卡到他可能要截稿的时间。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些行业内他们自己习惯的那些方式。
对，然后你如果说去卡到他们的那个作业流程的时候，其实那个会很麻烦，因为你就是打乱了整个东西。
然后觉得很外行。
对，然后我觉得那不是单纯外行，而是他会让那个你怎么讲，就是他没有办法在他需要时间之内得到他要的讯息，还有资讯，然后他必须要写稿啊。
对。
对，而且他不见得，如果我们安排活动的话，他可能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场啊，
可能还有别的。
对，他可能还有别的。然后你如果安排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那其实就或者是那个整个动线、整个流程是非常不顺的时候，其实它会影响到这些东西，
也会影响到就是他们的印象。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拆成两块，如果说是以自己的基本知识来讲，我觉得其实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去学习。那你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会有很多旧有资料。
嗯，
就有资料就要去看。
对，我觉得就是资料都放在那边，但你不去看，它、就是、
对那个 folder 就开在那个地方，那你都不看，
当然什么都不知道。
对，然后你就是用问的，或是你就是凭你自己的感觉去做，那其实它就是会很容易会落入那种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是错的。然后其实对，应该说大部分工作一段时间的人都会知道说，其实必须要自己去学习。
嗯，
对，然后。 到然后你如果这时候就是你来了可能半年了或是快一年了，你可能你还没有办法自己学习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去问，大家直觉反应就是你为什么自己不会看，
甚至就是有些可能还是之前这段时间之内可能
有你
有
经历过的东西，你为什么自己不会看，你自己为什么不会记下来，那其实它就是它就会造成一个就是你可能有感觉到受到挫折，或者是觉得好像你自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其实自我学习的能力非常的重要，不管是问人家也好，或者是自己去读资料也好，找资料也好，它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自己的，它不是只是说今天你离开了这个公司，离开这个工作，或者说你已经换去负责其他客户之后就用不到，很多东西都是当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面对到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产业，都能够很快速的上手，那个也是让你自己在工作上面能够更快获得客户信任的方式。
对，其实它就跟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一样嘛，或者你在学一样东西一样，你刚开始一定都是比较难的。
对
对，然后而且大家也不要害怕说去问主管或者问你自己的你自己的那个 team leader。其实你只要换个角度想哈，对主管来讲，对老板来讲也好，或甚至对你的 team leader 来讲也好，你如果能够帮他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掉。
很开心啊，
他超开心的好不好
对啊，
他绝对会非常的开心，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变成是你能够帮他处理掉所有事情。可是大家也都知道，对一个新人来讲，他如果他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他是需要学习时间的，所以大家一开始不会觉得说你怎么都不会。
对啊，
对，如果你刚进这个产业就直接被这样电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方就真的不是很喜欢你啊，对，那可是大部分都不会这个样子，那其实你就勇敢的去问，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讲，你跟媒体的那个互动的状况，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出一个东西是符合你们需求的，能够大家都能够 happy 的，那我就是问，
对啊，
就是问，
而且对他那些窗口来讲，他们也是，我觉得他们后来跟我讲说，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只有两边安排出来的东西是
有冲突的，
对，或者是说就今天可能只是符合他们需求，然后就对我们来讲反而是我们对客户没办法交代，就是大家会去想办法找那个平衡点，可是你不问的时候就是只能够看结果而定了。
对，所以其实我相信对当时的媒体来讲，他跟你讲了，然后我们了解了，然后我们想办法在他们的媒体的需求跟客户的需求当中取得一个平衡之后，两边都开心，
他们也好交代。
然后对对对，那个谁，对那个对那个对媒体来讲，他们也就很清楚说，哦，那以后那个参加你们的活动，我都不用担心很多事情。
对，就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先帮他们想好，然后跟他们讲说 ，OK， 好，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安排好不好？
对，好。那虽然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怎么了，就是磨难的过程当中，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当下
是不是要再继续讲那个报告？
哦，没有，其实当下我不会觉得是，不会觉得很痛苦，就是可能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不会那么的觉得好像是被迫或者是被，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会内化成我自己的能力，即便有些知识可能离开这个产业不太会用到，可是它就是一个习惯跟一个技能，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过程是在工作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学习能够单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你的意思是说在学生时代，
在学生时代你就是要
只要考试，
就是对，你会想到它终究是得要，我今天看的一本书，我必须要从里面抓出重点，抓出老师会考的地方，因为它才会实际转换成成绩，而不是只是单纯看我想看的。可是在工作上很多时候是我今天接触客户的东西，我就知道他就是会，就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好抓考试重点，因为就是客户现在要推的东西就是这个，他就是考试重点了。那我知道那
我想办法把它转化成我的 KPI。
对，就是他对我来讲他的效益是很立竿见影的。那我会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刚开始会很累，可是当你知道他的成果是很及时而且是的确是有帮助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蛮乐在其中的，对啊，哇，
乐在其中都这种话你都讲出来了，我、哦、那个这个是不是应该这句话是应该给客户听一下？
客户应该在意的不是乐在其中的部分，
他们在意的是 KPI 的部分，
对，他们在意的是最后的结果。
哦，那我自己当时的感觉是，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就是我只知道说 OK 这个是我现在的工作我必须要做，
嗯，
然后他没我现在要应该说现在要做的事情他没有违背了我的一些做人处事原则。
你是说没有做一些伤天害理或是？
对，就是我的个性蛮怎么讲，在工作上我的个性其实比较随遇而安，就是我只要确定这个工作它不会抵触了我的一些价值观，
嗯，
或者抵触了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让我去做一些我觉得其实它可能对社会是无益的事情，那我就不会想太多，然后我就会觉得 OK 好，现在这个工作就是我要做的了，既然公司付给了我这个钱，那我就应该好好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不喜欢被人家看不起，
嗯，
对，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OK 那我就专心的去读，专心去研究，然后专心的去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其实那常常很多时候下班同事们可能就啊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啊，然后聚餐干嘛，或者他们自己去聚餐，就私人的聚餐干嘛的，然后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可能就留在公司里面读东西看东西研究，然后甚至或者是我就搬一堆资料回家 K，
嗯，
就硬 K。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像比如说早上读报，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做到小主管了，我还是照样每天进去看报纸读报纸，去看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跟我同期进去的都不进去看了，很早，他们很早以前就不进去看了。
我觉得就是看报纸还有就是接收讯息这个东西对我们产业的人来讲其实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可以不用每一篇都很细的去读，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是说最近你可以在媒体上面看到媒体喜欢写哪些东西，趋势是什么，
嗯，
那这个都是你跟客户特别是外商客户，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熟这个市场的状况的时候，你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去卖你的 idea 的时候，这都是很强的一些 knowledge base， 没有这些东西真的很难说服客户。
对，而且其实我记得我应该有跟你们提过吧，有时候看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更进一步去看去想为什么这篇能够上到版面。
对，
是因为他我们的新闻比对方弱吗？可能不见得，
是我们写的不好吗？
是我们写的不好吗？可能也不见得。可是问题是人家为什么能够上？是不是人家写出了我们写不出来的东西？
嗯，
那这时候你就想办法去强化你自己可能在撰写新闻稿上面的能力。
嗯，
对。好，那最后一个我想问问看，像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样现在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这样瓶颈的同仁？
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心态真的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你现在学的就是东西是因为被迫，或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因为上司的要求，因为客户的要求而必须得做事。因为很多东西真的是当你内化成自己的技能，你养成自己的习惯之后，你如果你未来想要走得更高，你想要到更好的，不管是更好的公司、更好的职位，或是拿到更好的薪水，这很现实，你都必须得要想办法发挥比现在的薪资更高的 CP 值，公司当然才会 promote 到更高的位置，这是必然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啊，我就这样子了，然后都是上老板要求我要念这个，客户要求我要念这个，所以我必须得念这个。而是你要想的是你自己希望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你自己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你现在就应该要为了那个目标而做努力。
嗯，所以对，其实我的建议其实也会很类似，就是你先去想想看，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很希望说追求到非常好的工作表现，我觉得都无所谓。
嗯，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建议是，你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要对得起公司付给你这个薪水。公司假设付给你3万块或是5万块也好，他要求的产值绝对不会是3万或5万，
绝对超过，
绝对是要超过的。
对，
对，你如果你的产值只有3万到5万，如果遇到了比如说像现在疫情，那可能会需要一定会裁掉这样子的人，
就是可取代性太高了。
对，可取代性太高了，所以其实你至少要能够让你自己的价值能够更彰显出来。然后我也会奉劝，就是很多碰到这样子状况的人哦，其实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现在做的工作好像 比较怎么讲，比较基础啊，可能没有办法，可能不像好像主管他们可能就是每天都在开，只要开会就好了。哦、no, 开会那个才是痛苦的。
开会真的很伤神又伤心，又花
时间。伤心
就是你要花，因为你必须还是要去专心听别人在讲什么，然后你要就是要及时的给出 feedback。可是很多甚至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而且重点是开那个会，其实很多都是非常棘手的事情。
对，
你真的经历过那一段的时候，你会反而会庆幸自己是在执行层面的。
其实我不用管会议啊，
我只要把
我知道
对
要做什么，
对我要做什么，然后把它做好就好了。
对，
然后其实我这个行，我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大家。这句话其实可能有点强烈，可是我觉得还蛮对，就是我向来觉得，即便你是一个处理杂物的人，他都是有学问的。你能够把杂物处理得好，那你就是100分。
就如果你可以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更轻松的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它本来就是一个更专精、更需要专心、更需要功夫的。
对，所以绝对不要觉得说好像 OK， 为什么我现在工作都在做这种 daily work？ No， daily work 其实它就是基本功，你基本功扎实了，你才能够继续往前迈进。
对啊，
你基本功，你天天的 daily work 能够做到100分，甚至150分，
做到没无可挑剔。
对，无可挑剔。我告诉你，不会有人来烦你，
大家会很开心。对，你上来交上来的东西都不用担心的。
然后之后搞不好你可能也只想说 ，OK， 我每天做这样就好了，大家不要来烦。就只有你去被 promote 上去继续开会，
没有。然后就想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个会议里面？
为什么在这个会议里面？
我的工作还没做完，可以让我出去吗？
对对对，或者我可不可以回去做我那些工作就好了？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就心态上面要调整吧，然后想办法自己去充实自己。
嗯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那如果各位朋友对我们的主题或对我们讨论内容有任何意见的话，都欢迎写信给我们，或者是追踪我们的 IG。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